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我们的空中家人万芳心田乐意和你打招呼。
对，我今天很穷，乐意老师能不能借我两个钱？
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见他说他今天很穷？
那对啊，明天就富有了。
对呀，
明天就还给你。
对呀，
那是不是诈骗呢？我就马上就想，可能是诈骗。
我叫这叫抢啊，抢掠啊，不叫诈骗了。
穷嘛，
你真的觉得自己很穷吗？
对啊，特别穷，特别是十二月的时候过节嘛，过圣诞节的时候，哇，年关难过，年年过，你知道人生都是这样嘛，都是面对年关的时候，无论是阳历的年关还有农历的年关都是不好过，特别过了双十二买了好多东西，所以特别穷。
那第一你怎么知道我不穷呢？我也面对同样的关头。第二，
你有买双十二吗？你没有我估计。
买什么？
就是啊，你连买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比我有钱。
那听众朋友，你听得清清楚楚，他的穷呢，是因为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不用理会他。
没错，因为我在想说，万峰老师很穷，我以为，哎呀，是不是圣诞节买了好多礼物，然后送给好多朋友？哎，没想到他是买礼物给自己，所以很穷。
不过他是一番苦心，我知道，听众朋友也猜到，他是为了带入下面的主题。今天我们谈的生命记，就谈到如果你有机会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借钱啊，借东西给别人，你该怎么做呢？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圣经人物那样看。
你好，我是士师记时代的以色列人啊，我想来你们的故事新天空来讲讲我的故事。啊，你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名字讲了你也很快呢就会忘记，对不对？你就叫我弟兄就行了啊。我所在这个地区贴近我们支派的边境。那些可恶的外邦人呢，常常来抢掠我们。哎，这个雨季很干旱呐、我的田地都收成很少很少。哎，日子实在很艰难啊。幸好，同族的一个兄弟呢，他常常来帮助我。这个族兄啊，他呀，经济比我好多了，而且呢，人很慷慨。他常常拿些麦子啊。葡萄干啊，无花果饼啊，橄榄呢、到我家来给我。他总是静悄悄地把东西放在我的门口，然后隔着门对我说：
好弟兄啊，我路过顺便捎点东西给你，你出来拿吧。
让我开门出去的时候呢，他早已经跑掉了。我明白他是要给我面子啊。这几天呢，真的是感谢神呐、连续下了好几场雨，田地得到了滋润了。我想呢，应该是时候好好的犁犁地，
然后呢就播种了。可是我的牛啊，还有其他的犁田工具啊，都给我卖光了换粮食。没有牛，没有犁田的工具，怎么犁地播种呢？我的老婆就跟我讲，
哎，这可不简单呐、啊！你去跟族兄商量一下，借一对牛来用一用，犁完地再还给他，我们给他一个抵押品，不就可以了吗？
这一天呢、啊，我终于鼓起勇气来找族兄，我结结巴巴地跟他说。大哥，是这样的，这阵子呢下了雨，田地也湿润了，是时候犁地播种了。可是我的牛早已经卖了，我想呢，我想借你的牛，用来犁地，不知道行不行呢？实在不好意思。你猜族兄有没有答应把牛借给我呢？他人这么好，当然是答应了。只是我一说呢，他就二话不说的就答应了。本来呢，他不愿意收抵押品的，但是呢，我实在感到不好意思啊，于是呢，硬着拉着他到我家里来挑抵押品。可是呢，当我和他一同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后悔了。我边走边想，哎呀，待会儿他进了我的家，发现我家徒四壁，根本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当抵押品，你说那多丢人呐、啊！还有啊，给儿子看着这场面，他肯定会很难过的。哎呀，不是我不好，我真没出息，哎，这样想啊想的。很快就到家了，这个时候突然听见族兄说，
哎，弟弟，你自己进去挑抵押品吧，你挑什么都可以，也不用很贵重的东西，其实我本来就不想要什么抵押品，只是我明白，如果我坚持不要，你的心会很不安的。哎，弟弟，我不进去了，我就在门外等你，你不用急，我不赶时间。
我一听啊，泪水不争气的流了下来了。为了不让族兄看见，我赶忙走进家里。那个时候，我心里跟自己说，族兄啊，你实在是我的榜样，你的行事为人真的是遵照摩西的律法的。耶和华，我向你许愿，如果有一天我的经济好转了，有穷人向我借贷或者寻求援助，我一定会以给他尊严的方式来帮助他的。
最近因为要准备五经的故事啊，才真的体会原来神真是很关心弱势群体的。从前是知道，但现在真的比较仔细看才发现很深刻，神真的很关心。那今天的故事的人物当然是虚构的，蓝本呢是参照申命记24章10节。其实24章10到13节就谈到债主或者物主可以怎样的尊重人啊，可以怎样人道的对待那些向你借东西或者借贷借钱等等的人。我们就请新田用他甜美的声音读出申命记24章10到13节好吗？
好，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
那十到十一节的当头就是抵押品的意思哈，
就是拿衣服来抵押。
嗯，一般是因为当时的衣服穷人嘛，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嗯，但是他们的衣服其实是一个厚厚的外袍，好像很多穷人家里最贵重的东西，而且很重要，因为晚上的时候就把那个外袍，哎，就当是那个被子。所以呢，神就是很尊重那些穷人，就是说如果你拿了他唯一的那个外袍衣服他的被子来做一个抵押的话，你也晚上先给他过夜，然后第二天可能早上又拿回去哈，就是要顾及他的需要，嗯。还有我很深刻，反而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十到十一节说，如果你借东西给他要抵押品，你就不要闯进他的家里去，你自己挑啊，自己拿，嗯，你要在他门外等他，给他一些面子尊严，让他自己进去挑一个抵押品再出来给你，这是神很细心啊，我觉得。
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呢，我们在网上借钱呢，例如买东西，什么分期啊、白条啊、花呗啊，那些东西我们都有这个借贷，很多人有很多权益啊，
嗯，
就是呢有六大权益，就是你借贷的时候可以有这个。
你常常借贷吗？怎么
这
么清楚？
那这个是不是好像当年的借贷的权益之一呢？就是我不会进去你家挑抵押品，
嗯，
就是在家外面等你。
嗯，我觉得是给他一个面子吧。你想想看，家是人的最后的堡垒嘛。如果你闯进我的家，可能我的家人看见也会很难堪，而且呢，你又看到我家可能家徒四壁啊，很肮脏啊，又或者是如果你在随意的挑选一个东西啊，那我已经很穷了嘛，好像你借钱给我，我就没了尊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很尊重人的尊严呢，啊。我就想到有一个例子，就是从前是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是宣教士嘛，那他就曾经回来香港就分享他的意向啊等等，然后聚会完呢，就有一个弟兄姊妹，具体我不记得不大清楚了，总之是说他当时挺难受，就出来说你讲的挺好啊，他就从袋里抓出一堆钞票，我忘了多少，当时捐献吧。他当时心中就有点难受啊。
嗯，对，那你其实你平常不知道，可能你平常讲到讲得好，平常弟兄姊妹也是多拿几块钱放进去奉献那个袋子里头
啊。我真听过，
没跟你说而已，
我真听过，有跟我说过，说他觉得那天讲到讲得好的，奉献袋子里就多放一些钱。我觉得这不光是不尊重人，好像不大尊重神，好像他来听演讲然后付那个
入场费，
对，入场费，好像他不知道自己是来敬拜神的，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过你们不觉得，如果说他也没有，就像乐意老师刚刚的那个宣教士嘛，那个例子，就是他是当着他的面给他的，对吧？但是如果你说在奉献箱里面，他可能听了这个道，他很有得着，那他也很甘心乐意的就是奉献的话，那其实也未尝不可吧。
嗯，看你的心态吧，因为你是来敬拜神，
啊，
你来敬拜神，你奉献是奉献给神，不是因为你看了一场好的表演。不过我们不要把话题扯远哈，我就想说回你们如果帮助人的时候哈，不论是物质哈，借钱给人，或者是物质，或者是帮了他其他忙，我们有没有同时尊重，就是顾及他的感受，让他觉得好受一点呢？
如果借钱那个是一个买卖嘛，买卖的时候如果你是服务性行业，当然要态度好，嗯，你不知道吗，借钱给你的人通常都是态度最好的，但是叫你还钱的人态度就不太好。
那我想到捐献，例如你想捐献给宣教士啊，或者是一些全时间服侍的肢体哈，例如有人捐献给我们，我就发现有些人很用心，他们喜欢匿名，就是不告诉你名字，其实我也大概做过这类型的事情，不是很多，不敢夸耀啊，就是说想支持某个人我一些服侍的对象，我也是透过别人匿名，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好，人家不会觉得欠你的情，也不会以后看到你尴尬。
是我虽然呢没有受过就是一些资助，但是我听过身边有几个呢神学生啊，就是他们去念神学嘛，然后呢很多时候神学生的学费呢都由 教会或者是有某一些的资助人吧，但是你可能也不知道那个费用是从哪里来的，你只知道有人是支持你的。我就听过好几个神学生呢，就现在已经在职场上面服侍的牧者了，他们就分享说，诶，当时呢真的看见神的恩典啊，因为缴学费了当天，然后呢才收到支持资助者或者是支持的人的一个学费的一个捐献，他就觉得哦，这是神的安排。
嗯，而且又不知道是谁，所以就不会把那功劳归于人。
没错。
有谁能谦卑，谦卑向我主，舍弃身的形象，成为人样式，他虚极卑微，完全的顺服，在十架上流血舍命。有谁能谦卑，谦卑向我主，舍弃身的形象，成为人样式，他虚极卑微，完全的顺服，在十架上流血舍命。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我们心中满了他的慈悲怜悯，在基督里向全
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哎，乐意又想到一个挺有趣的问题，就是刚才讲的是如果你去帮助别人哈，可以匿名帮助他，我就想到一个我觉得生活的很实际的例子，就是你不是帮助别人了，只是跟一个经济条件比你差的人哈，
或者社会地位比你
低
的人
一起相处的人，怎么去尊重他？我自己想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例如你是习惯哈，每一顿饭都找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餐馆啊，不是说你炫富，而是习惯，因为每个人在你的生活阶层都有你的习惯。那如果你跟一个经济条件没你那么好的朋友用饭，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可以常常请他，你还是去你的高档的餐馆，你请他， 但是可能他会觉得自己地里一挡，长此下去，还是你愿意卑微一点，跟着他去他的那些比较低档的饭馆呢？
你就搞错了，通常我都很喜欢跟那些高档的朋友去高档的餐馆，多好吃的东西，他们请哦，谢谢谢谢谢谢大哥，那就好了嘛。
哦，其实我都料到万峰会这样说的，真的不是马后炮哈，因为他可能自我形象比较健康哈，所以他就哎，你请我吃，好高兴。但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自卑的，我这几年有些体会，就是遇到那些朋友不如你就跟他一块去一个便宜一点的餐馆，可能
是是
有一些人也不愿意接受你的请客。
对呀，他有自由的嘛，
因为他觉得呢你请了客以后他要回报。
对对，
那但是他也不清楚你是不求回报的。
嗯，
所以呢就有些时候他的那个心态呢就是这样，觉得所有都要平等，无论我们是什么的地位不一样都得平等。
嗯，我觉得这可能第一，我觉得这可能他跟你还不够熟，没有彼此信任，所以他就担心诶以后要怎么回报你。第二，我觉得他也有自由这样选。
是
要认识他咯，每个人不一样吗？
嗯，
对啊，因为你也要看就是你在这个朋友当中呢，你是不是也很怎么说呢，很放得开。因为像我就是圈子里头呢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比较喜欢吃高级的东西嘛，但是我就觉得哎好像不太值得，而且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聚餐的时候我也就是哎能不能够呢我们不要去这个餐厅，那如果你要想要去比较负担得起的餐厅，那你就先选一个嘛，就选一个呢没有那么贵的，然后环境好像还不错的，然后呢就是给他们做一个选择。然后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要自己敢于去跟他们做这个请求，哎能不能够迁就一下这样。
哦，你很勇敢呢、啊、你
是不是很勇敢吗？
我觉得很勇敢，因为可能如果没有信心、嗯、对自己的自信不足，就会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啊。哇，自己提出一个比较便宜的餐厅，我觉得你的自我形象还不错，而且很勇
敢。最麻烦就是那些经常要人尊重他们的人，我很怕那些。
嗯，
就是你经常说别人要尊重你、嗯、尊重你，你对你有很大的那个敬意，那我最后就是敬而远之了。
嗯，你说的具体一点啊，你觉得他很自卑，所以就你的意思说
也不一定啊，总之他就觉得啊每个人都应该啊就看得起我，我说的话就是有我的意义的，有我的价值的，你要啊尊重我的那个决定。
诶，那我想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他自己尊不尊重别人啊？
一般呢、啊、
哦，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关键啊，如果有人这么要求别人处处尊重他，
他会说他尊重你，但是你不觉得了？
为什么？
你觉不觉得是一回事吗？他说他尊不尊重是一回事吗？
啊，可能是程度不一样吧，
我猜
程度不一样。
可能他说的是玻璃心、嗯、就是自己自信不足、
哦、
你不要以为有些人他地位很高就一定很自信，有些人可能地位很高还是玻璃心的，所以就很敏感，就觉得别人不尊重他，我猜哈，可能有这个可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自己无论他是怎么样，神还是教导我们要尊重别人，总之你都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吧、
嗯
通常我是这样的、啊、尊敬那些基层的人，但是大神们呢我就不太尊敬、
哦、
可能大神们我就跟他们比较是、嗯、就没大没小的，但是呢、
哦、
跟那些家里头的那个保安员呐、啊、那些我就很尊敬。哎呀，张先生陈先生你好，那
是的，
我哪会叫乐意小姐那样，我怎么会这样叫呢、嗯、对不对？
我打了
都是要尊
大神吗？
没有，都是要尊重的。我也同意万峰老师说的，就是要很尊重，就是社会地位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人，你就跟他们多一些的礼貌，让他们也觉得有爱。我跟电
台洗厕所的阿姨很好朋友的。
嗯，
我有点同意、哎、如果他社会地位相对来说没你那么高，你更要尊重他，因为他会比较敏感。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虚伪呢？
你是真心就不虚伪哦。
哎，可是所以我就想 我自己的总结，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对尊重的界限，对尊重的那个程度，你接受或者是你给予的都不同的，其实。就有的人你觉得诶你已经很尊重他了，可能他也不这么觉得，因为他可能尊重的那个接受度是要比较高的，他觉得你还不够，万峰你还不够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就要多了解别人的需要。
我最重要是要检查自己的内心呐、啊，就你自己要跟神交账的嘛、嗯。那你自己觉得，哎，你足够尊重了，那不就是好的了吗？
那有时候尊重会不会变成一种礼貌，然后导致大家很大的距离呢？例如我尊敬那个洗厕所的阿姨，但是我不会跟她交心嘛，那就是有一种距离的尊重。
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你没有跟他交心，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的背景很不相同，而且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并不是因为你尊不尊重他，我觉得。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
至高真神，
甘愿降卑，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主何等伟大，
哇，新一年开始了，但愿我们都能一起成长哈，更能尊重别人。
美女，现在不是成长了，现在是扎根了。今年、
成长不是要扎根才能成长的稳固吗？这也是你们的逻辑的吗？
对，尊重呢，其实也需要扎根在我们的心灵的底层，就是你对于任何人都怀着同一种的尊重，
因为都是神所创造的。
对了，然后你心里头一直都这样想的时候，你行出来就不用分，你尊重这儿，尊重那个，当然他的感受是会有分别的，但是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就平安就好了。
是是，
我就觉得其实说到底，如果你真是尊重他，发自内心的尊重，你也很自然会尝试了解他，尝试去迁就他的那个个别的需要。
我没打算了解我家楼下的保安呢。
基本的了解，不是说跟他掏心掏肺。
对呀、啊，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你家的保安员可能有一天，哎，额头不小心受伤了，你就可以去关心一下他怎么样啊，为什么会受伤啊，需不需要介绍什么医生给他，这样再关心一下，不错啊。
是啊，所以我猜哈，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你也有很多东西你想说，无论是你是去尊重人，或者是反过来别人有没有尊重你啊，我相信呢你都会很多东西想发表。
对，特别在服务业的岗位的朋友呢，
是是，
你面对很多时候客人不尊重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呢？
嗯，
那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留言板上面呢，跟我们分享。我们在 729ly.net 的网站呢，非常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拜拜
拜拜。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